今天吴牧师给我们带来的题目是"得祝福的秘诀"。经文在《生命记》的4章1到10节。来，我们一起来开口来读神的话语。以色列人呐，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遵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耶和华因巴力比尔之事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了。凡从巴力比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减了。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地为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遵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你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那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投靠他们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那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性命，免得忘记你亲眼所见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只是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今天吴牧师给我们带来题目是"得祝福的秘诀"。接下来时间交给吴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呀，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而且我们又可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啊，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问安一下啊，说平安喜乐，耶稣爱你。好，那我们上次已经开始了我们第五卷啊，就是摩西五经的第五卷《生命记》啊。那还记得《生命记》是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这个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的第40年的11月1号啊。好，还记得哈？那个就是《生命记》的开始啊。那一开始呢，摩西就对着第二代的以色列民啊。所谓的第二代，就出埃及之后的第二代啊，对着第二代的以色列民，就跟他们一起来回忆过去那40年在旷野的种种的经历啊，也让他们知道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啊。好，那这个就记载在《生命记》第1章、第2章、第3章啊。好，那现在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就是第4章了哈。好。那第4章，我们这样读过一次之后，我们今天要学到的这个主题叫做得祝福的秘诀哈。那弟兄姐妹有没有一个概念？刚刚我们读到的这些经文之后，嘿，那个秘诀在哪里？嘿，谨守遵行哈，好，太好了哈。好，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我们从3个方面来学习哈。第一个就是遵行神的话语是蒙福的一个关键啊。第二个方面， 我们也学习到，在经文上教导我们啊，神的话语、神的诫命，不可以怎么样，加添或减少啊，不可增加或减少神的话语啊，都不能去改动的哈。那第三个，既然这是一个蒙福的关键，那我们就要把这个蒙福的要素，我们要传给下一代啊。这个也在经文里面教导我们啊，所以我们就要从这三方面，我们一起来学习啊。好，那刚刚我们读到的哈，就是摩西对着第二代以色列民诉说过去40年的历史之后呢。那摩西就再一次的啊指出来，就是要他们遵行神的律例典章。那不只是说遵守了之后能够进入应许之地的这个条件啊，更是生命得以保全的途径啊。从这个啊第一节这里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哈。所以当第一代的以色列民他不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啊，他们怎么样？就死在旷野了啊！所以摩西再一次的就强调啊，再一次的强调，就是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天都全部都存活了哈！就是一定要啊，谨守遵行。那神的话呢，就能够保护我们免于陷入罪的陷阱，也能够引导我们走向丰盛的人生啊！那对以色列人来讲，顺服、谨守、遵行神的话，是他们得地以及得到保障的一个途径啊！那对今日的我们信徒而言呢，一样的，顺服、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同样的，是我们经历神同在跟供应的一个保障啊！那这种生命的丰盛，是灵里的满足跟平安，记不记得？耶稣也提过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啊！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啊！”所以这是一个得到一个平安、得到一个丰富人生的一个秘诀啊！那同时呢，神的话语也使我们能够得到智慧跟聪明啊！第六节刚刚读到的，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的聪明啊！那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必定会说：哇，这一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啊！啊，这个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历了啊。那箴言也提到，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箴言书，来，开始。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啊。好，敬畏神要从哪里开始？要从谨守遵行神的话开始嘛，对不对？那所以要得到智慧和知识，就必须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啊。所以真正的智慧是神话语的一个启示，对我们的启示。所以当神的子民，如果能够遵行他的话的时候，就能够在人群当中能够展现出超越世俗的眼光跟判断啊，所以这种智慧就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也能够吸引人来归向神啊。那世人也说了，好，在这个经文里面也特别讲到了，有哪一国的人能够有这样的公义跟律例典章，能够带领我们呢？有哪一国的人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能够带领我们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神的话语也带给我们引导的作用啊，它要引领我们的前面的道路。所以神的话语就像路上的灯一样啊，能够照亮我们前面的方向啊。人若没有神的话，的真理的引导的话，那就很容易在价值观混乱的这个世代当中，我们会迷失掉啊。所以持守神的话语跟教导和命令，能够使我们不管是在道德、在属灵上都能够站立得稳啊。那特别 特别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耶稣特别向天父祷告的时候，他说求神，求父神用真理使我们分别为圣，因为神的话语就是真理啊，神的话语就是真理啊。所以现代的信徒对我们来讲啊，我们面对着试探、压力、困难的时候，我们若能够依靠着神的话语，那就能够得着啊，得着那个灵魂的力量、属灵的力量跟一个方向啊。弟兄姐妹，我们总而言之哈，当我们谨守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着保护、引导、生命、智慧、聪明啊。那这就是一个蒙福人生的所要的啊。那当然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如果偏离神的话，可能啊，那个短暂的时间，可能在短期里面好像得到了一些利益啊，但是会失去了那个长远的福分啊。相反的，如果愿意听从神的话的时候，即使眼前的路途艰难，但是也必定会得着那个永恒的保障。阿们。记不记得有一次，这个马大跟玛利亚啊，邀请耶稣到他家去做客的时候啊的那一幕啊，那个马大忙着煮菜啊，忙着炒菜啊，把最好的菜都一直在准备着。但是玛利亚啊，就在那个时候啊，他做什么事？就在耶稣的跟前啊，听耶稣讲道啊，就听耶稣讲。那玛利亚啊，马大就越来越火大了啊，就跟耶稣讲说：“你看看，我那个姐姐马大。”不，我的妹妹玛利亚，我现在忙得不可开交，她在那边休息啊。结果耶稣怎么样回答？耶稣有没有骂玛利亚？赶快去，没有哈。他说怎么样？马大啊，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啊，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啊。好，耶稣点出了神话语的那个重要性啊，他说怎么样？神的话语是那个最上好的福分啊，这是一个上好的福分，而且还点出一个，但是不可少的一件事啊，不可少的一件事。弟兄姐妹，在你人生当中，什么事情是不可少的那一件？银行存款，或者是车子的大小，跟神的关系哈。好，对了哈，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哦。如果在我们生活当中更密切的话哦，呀，那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哈。我跟师母去年啊，十一月回台湾嘛哈。回台湾呢，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就介绍我们说，哎，那个现在如果从我们这里飞啊土耳其，然后在土耳其转机哈，那个票价会比较便宜哈。有，后来我们真的找了，真的便宜了几百块有了哈，有便宜到啊。所以我们就很高兴，对，我们就找了，就是转到这个，就坐的这个土耳其的 airline 哈，就到了伊斯坦堡，然后再转台北嘛。好，那一次的航班主要是什么？就是说中途啊，就是只有转机就两个钟头啊，那可能会稍微紧一点啊。但是呢，我们在出发的时候，哎，那飞机开始延误了哈。延误开飞机的时间，哎，刚开始说哦延半个钟头，哎，接着又延了半个钟头，那后来又延半个钟头，糟了，惨了，那结果后来就延了一个多钟头就出发了哈、哦， 结果一到了伊斯坦堡之后，糟糕了，下一班飞机只剩30分钟。所以，我跟师母就一转机的时候，沿路一直跑，而且又转机的地方太远了，一直跑，一直跑，跑了将近30分钟，刚好赶到了，哦，气喘喘的就进了飞机，哇，好高兴，就真的搭上了，哇，那就这样子飞回台北了哈。那回台北是早上的5点多嘛哈，然后就去领行李了，哎，结果人赶到，行李没有赶到，哎，我们就这两个行李，行李就没有赶到，哇，所以说我们就去问了，他说那行李没有赶到怎么办哈？那柜台就说哦，不要担心，这个下午5点多又有另外一班飞机又会到台北啊，你们行李就会在里面。哦，那我们就安心了。然后我们就问一下哦，就是说啊，那行李是不是晚上可以拿得到？他说嗯，不会哦，要等明天。然后说为什么明天？因为才几个嘛，那不划算哦。公司要送就那几个行李，那就是说等明天啊，会一起送。我就说这样不太好哦，因为哦，我有一个呼吸器啊。就摆在这个行李里面，哦，有一个呼吸器，我就跟他讲说，这个是我晚上睡觉要用的哈，晚上必须要用的，非常重要哈，那他就说好，那我问一下，他电话就问他总部了哈，就问一问，然后就挂了，然后他就说呀，是重要，但是没有办法，我就说还是要等明天。那我第二次就跟他讲，我就说，行李里面那个呼吸器哈，是我不可少的那一件哈。我就说，因为我有呼吸中止症，我如果半途睡觉死掉了哈，你们要赔好几亿哦。你这个运费只有500块，你不用，你如果等我死了哈，那你就惨了哈。因为那个是我不可少的，我要呼吸啊，我一没有呼吸就完蛋了哈，不可少的。他马上又拿起电话，就又讲一讲，结果回来就说：“先生，我们晚上会帮你送过去。”结果我那一天晚上就真的拿到了哈，不可少的哈。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耶稣说那个就是不可少的，大家摒弃一下。你不要呼吸，看你给我撑多久，这个才叫做不可少的，比非常重要还重要1万倍的啊！不可少，神的话语是不可少的哈，记住不可少的哈。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诗篇，来开始。我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抓住重点啊！抓住生命的重点啊，神的话语是我们不可少的，是那个上好的福分啊。所以也希望弟兄姐妹真的能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好，不可增加或减少神的话语啊，加添或减少神的话语或者命令，是对神权柄的一个挑战啊。摩西严正的警告啊，不可为了迎合文化或个人的方便而更改神的律法、神的话语，增添会使人落入这个律法主义的捆绑啊。就是你如果就像那个犹太人，把很多他们口传的律法都加进去，有没有？变成是一个捆绑了。那如果减少了呢？就会怎么削弱了真理的力量啊？有些时候我们就挑着用啊，有些对我不太顺的我就不用啊，只挑那些对我有利的啊。这个都会削弱真理的力量啊。神的话语本身已经是完全而且全备的引导了，我们的责任就是什么？就是忠心的传递，忠心的实行，而不是去改良、去改造啊。在信仰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也会用这只不过是小事情而已的心态来省略神的命令啊。 也可能也会用啊，这样做会更属灵，所以来加添啊，心态上加添啊，神未吩咐的这个要求啊，这两种啊，都是破坏信仰的纯正啊，那个纯正性就会被破坏。圣经也多次的强调，神的话语是完全的，是完备的，没有缺欠的啊。诗篇这里讲到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啊，全备了啊。那人如果是增减神的话语，就是认为怎么样，神的话还不够完美，对不对？那就会需要人来修修补补，来修改它啊。那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是将人放在神之上，把自己的智慧凌驾于神的智慧之上啊。从创世纪开始，蛇就对夏娃诱惑啊，并且质疑，并且曲解神的话啊。那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魔鬼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跟对神的信心啊，从哪里开始？神的话开始啊，就从神的话开始。好，这一节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人类开始堕落的这个时候，你看哈，蛇怎么样对女人说？先让她怀疑啊，她说：“神岂是真说？神真的这么说吗？真的吗？有这样说吗？”啊，那这个啊，夏娃对他讲什么？他说：“哎呦，有哦，就是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了。”蛇对女人说什么？你们不一定死。哎，又让她怀疑，不一定啦，神没有这么讲啊。好，这是从魔鬼啊上面的那个要让这个人来质疑的啊。但是相对的，对于夏娃来讲啊，夏娃她怎么回答？她说：“哦，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好，其实啊，从中文上我们看不出来了啊，从中文上我们看不出来。在创世纪，神对亚当夏娃所讲的园子的这些树你们都可以吃的那个吃，希伯来文啊，原文它是用怎么样，两个吃，你们可以吃吃，意思是什么？很丰富的供应的意思啊。那这里讲到了，哦，我们可以吃，好像很随意的哦，它等于是削弱的神原先给他们那个很强烈，这么丰富，他说哦，我们就可以随意吃，就这样子而已。好，再来，不可摸。那我记得上个礼拜这个啊，德林在主日学上面有讲过了哈，这个神没有这么讲啊。然后再来，他说免得你们死哦，又来了，免得你们死哦。好，在原文里面呢，当神对亚当夏娃讲说你们必死的死，他用了两个死死，就是必死的意思哈。那这里很轻忽，免得你们死，就这样死，他用了一个死哦，你知道哈，就是说对神的那个很重视的东西，哎，这个夏娃也轻忽的带过啊，轻轻的带过，但是当然从中文看不出来，你若从原文才会看得出来。当人扭曲神的话语，那后果是怎么样？就死嘛，就堕落死亡了嘛。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明白啊，神的话语已经全备而且足够了，不能被人来随意的改动啊，也不能加添或删减啊。好，这个是从圣经的第一卷书就发生了这件事情啊。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更清楚的说明白了啊。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开始。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 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地方。很严重啊，这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在结束的时候特别的交代啊，这是对整本圣经的一个总结的一个警告。神的话语是神圣的产业啊，不容人私自去篡改。凡胆敢修改神话语的人啊，等于是自取灭亡。这提醒我们要谨慎，不仅自己不可随意更改，也要保守教会不受异端还有假教师的破坏。哦，如果有人胆敢更改的话，那这等于是说非常大的一个警告啊。所以我们市面上可以听得到的一些异端啊，你们可以名字可以讲出来有哪几个？耶和华见证人，还有摩门，还有我们讲一些土产的，土生土长的，在中国土生土长的，东方闪电啊，东方闪电，对，好。OK， 好，那我想我们要分什么叫做异端，什么叫做邪教啊？啊，那异端就是什么？就是挂着那个耶稣基督的名字，然后行那个把这个真理把它搞乱掉的这个啊。那我通常会讲就是异端或者异教，那异教是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的啊，所以那个异教比较不容易被。我们比较不容易搞混掉，那特别就是异端，这个就是因为挂着那个耶稣基督的名字，你就会觉得哇，这个是什么，结果就被吸引过去。好，我特别就把这个东方闪电让大家看一下，我特别强调这个就是异端，这个就是异端，他现在 又加了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全能神教会，很可怕，你说东方闪电，大家听久了哦，一碰到我们就会避开，对不对？全能神教会，哇，这个名字一听起来好像很正点哦，但是里面很糟糕哈。那我就大概讲一下哦，大概也让大家清楚一下。那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把其他不同的异端，我们也来认清一下哈。好，那他们讲到的就是说哦，女基督啊，会有一个女基督出现啊。那女基督他们就用耶利米书31:22这里讲到了啊，他就讲说被盗的民啊，你反来覆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OK， 那其实他们就讲说哦，你看嘛，女子护卫男子哦，所以这个护卫那这个就是女的啊，哦，就是这样子。那其实这一段的经文主要在讲到什么？就是讲到说神要成就一件不寻常的事，这件不寻常的事就是什么？要把被掳的这个以色列民，要让他们归回，那就好像是说母亲来拥抱婴儿一样的那个心境，神对这个以色列民啊，结果就被他们讲成就是说哦，这个要出现一个女基督。OK， 好，那其实后来查一查，大家查的结果，其实这个女基督啊，她就是一个被傀儡化了，就是背后其实还有邪恶的势力在啊。那这个女基督她是怎么样来的呢？啊，听说就是在90年附近啊左右，那这一个女的呢，她参加高考啊，在大陆的高考，那落榜了啊，受到精神上刺激，所以有一点精神上有点问题。那后来有进了教会，然后也信了耶稣，哎。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是会讲出一些就是很无厘头的 哎，结果就这样子被那个利用，就说哦，你看他讲出了这些啊，大家听不太懂的，然后就他觉得很有道理的啊，好，就是这样来。好，那再来呢？这个女基督她说是出在中国，那她用的经文啊，就是以赛亚书41:2，她说：“谁从东方兴起一个人，然后这个人要把耶和华要把列国都交给他啊。”结果他就说：“哇，你看，东方就是亚洲那边，指的就是中国人，就这个就是中国。”那其实这一段经文是在讲什么了？其实这一段经文是在讲那个波斯王古列呀，啊，波斯王古列，也就是说，你如果去看经文，你就非常清楚了啊，就是神呢就激动波斯王古列啊，就让以色列民能够回归到啊他原来的耶路撒冷去，就这样子啊，结果他硬生生的就要把它改成这样啊，欺骗嘛啊，好，那另外一个。名字的由来，那这个大家比较清楚，名字的由来大家常听。马太福音24:27啊，这里讲到说，闪电要从东方发起，直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子啊。所以他就说，胡扯，就是说这一段话就是要从东方就出来了，然后要照到西方，所以他讲的话要传到西方来啊。那其实这一节。经文大家再清楚不过了，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这样，耶稣说他再来的时候要像闪电一般在天空显现，所有的人都看得见了，所有的人，但是他就把它硬凹凹成这样。那其实东方闪电已经传出去了，从中国传到台湾、香港、韩国、美国、加拿大，美国也有了，美国也有很多了。所以弟兄姐妹，你如果看到全能神教会，你就知道这个绝对不好的。你知道他们现在也有很多他们的刊物，而且他们的刊物都做得很漂亮，很精美的，而且他们也有诗歌，然后他们也有见证，然后每个人都是打扮得非常得体，就是这样子。你进去，你绝对会，你如果不熟的话，进去绝对被拉走，小心。好，那以后我有机会再讲一个实际的见证。有一个传道人被带去之后，结果遭到折磨之后，他讲出来的一些见证啊。好，现在时间不够，我以后再讲啊。好。第三个，要将神的话传承给下一代，那这个摩西强调，除了自己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语跟诫命之外，更重要的是又要将神的诫命信仰要传承给子子孙孙，要传给子子孙孙，让下一代也知道神的作为还有信实。除了自己敬畏神之外呢，也要把敬畏神的心传给子女。若是这一代的人如果失去了对神的敬畏，那信仰就会断层了，如果没有传那就断掉了。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这是这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神的命令。家庭里如果没有神的话语，那下一代就很容易被世俗的价值观影响，失去属灵的根基。那父母亲若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以圣经为中心，然后孩子便能够从小能够认识真神，然后建立对神的敬畏。所以再一次的，我们教会的这个主日学的这个儿童主日学、青少年的主日学的教导非常重要。也再一次的谢谢我们在座这个小孩子们的老师们呀，把这个真理教导给他们。但是更重要的是自己当父母的才是更重要的。因为小孩子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家里，你接触他的时间是最多的。所以为人父母更要把这个能够传承下去。那 那传承神的诫命和信仰，是让孩子孙能够蒙福而不可少的一个条件哦。即使当一代的人敬畏神，这一代的人敬畏神，但是如果没有传承下去啊，那就怎么样？下一代他就会不认识耶和华而行恶。那这个从哪里呢？你如果去士师记看哦，就非常非常清楚啊。士师记一开始的时候就讲了，当这个约书亚他带领这个以色列民进了迦南地之后，记不记得那个约书亚说什么？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有没有？好，那一代都还很敬虔的时候，哇，过了几代，结果就断了。所以你如果从士师记二章十节这里就可以讲到，就是后来有别的世代，别的世代就是下代了哈，下几代，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就是说没有传承下去，那就很可惜了哈。好，所以士师记到了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有一个结论，他说什么？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没有王是什么意思？没有神了啦！啊，在那个时候，他们的王就是神了，就没有了啊。教导后代啊，不只是知识的传递啊，那更是一个生命的见证啊。神的作为不应该只停留在自己的身上而已，而要成为下一代属灵资产啊。那属灵传承就需要用榜样和话语来双重教导那其实这个也同时提醒我们，就是说，不仅要讲神的话，而且也要活出神的话来让孩子在日常互动当中都能够看到那个榜样在所以因此呢，那信仰的传承，我们知道不是自动的不是因为你信神，你的孩子就自动了就能够，而是需要刻意的去努力。父母若不积极的传承，你如果不教的话，你知道谁会教吗？社会就会教，Internet 就会教他的那个电影就会教他那个 Facebook、Instagram 就会教他，那你就不敢保证。从 Instagram 上面学到的是什么东西了你不教，别人就会教那别人教的就你就知道以后可能会不太好了好，那这些社会媒体或同侪就会来代替你了将错谬的价值观灌输给孩子很熟的这一段经文，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孩子。使他们听得到，就是到也不偏离好，那使他走当行的道。孩子的心灵，我们知道就好像一张白纸一样，父母在上面写什么，他就深刻的影响他们在世上生活的世界观跟人生的选择特别在座，如果你还有机会影响你小孩子的话。比如说，年轻的父母们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所以也一定要遵行好好的做如果是父母亲以圣经的真理来培养孩子，那他们即使长大遇到了试探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记得神的话语。若孩子从小没有真理来教导，那将来面对试探的时候，那就会缺乏抵挡的根基。因此呢，我们做父母的，那若真的是爱我们的儿女，若真的爱我们的儿女，就必须将神的话语传给他们，因为这是他们一生最宝贵的产业你可以把信仰、把神的话语当成你的传家宝传下去你不需要帮他准备几栋房子你就把神的话语传给他这个是最宝贵的产业。阿门。Susanna Wesley。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有点熟了哈，苏珊娜·威斯利。好，那他就是以教育儿女啊为闻名的人了哈，出名的，而且他也是卫理公会奠定精神基础而闻名的人哈，他被公认是对卫理公会运动的一个关键的影响者哈。那他是谁呢？他是 John Wesley 跟 Charles Wesley 的母亲啊，就是约翰卫斯理跟查尔斯卫斯理的妈妈哈。好，那我们如果讲到约翰卫斯理呢，我们已经很熟了哈。他是一个福音的宣讲者啊，他传福音超过了4万次的讲道啊。他是一个属灵复兴的推动者，是社会改革的先驱哦。他就是在18世纪的时候，他专门对一般的平民去传福音的，而且是他是第一个开拓是在旷野上传福音的啊，特别去为一些农民、为一些矿工在旷野上哦，他让神大大的使用哦。那他侍奉，他是强调活泼的信心、实际的圣洁生活，他影响的。从18世纪以后，在欧洲、美洲，直到今天，都还激励了无数的基督徒。这个是约翰·卫斯理啊。好，再来，他的弟弟查尔斯·卫斯理啊，他跟约翰·卫斯理一样啊，他也是卫理公会复兴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关键人物。那他跟他的哥哥约翰·卫斯理比起来，不一样的地方在。他是专注在牧养、在写作，还有诗歌。哎，弟兄姐妹，他一生里面创作的诗歌啊，超过6000首啊。那估计其实有达到8000首，而且啊，他的诗歌范围很广。其实弟兄姐妹，我们也常常唱他的诗歌。其实我们常常唱他的诗，以后唱的时候，我再提醒大家一下啊。呀，那。他的诗歌涵盖了圣诞节的、复活节的、救恩的、成圣的等等等等很多哈。那比如说圣诞节常常听到的，比如说“听啊，天使高声唱”啊，这一首我们也熟。然后复活节我们也常常唱的“基督我主今日复活”，哎，这个都是我们很熟的哈。好，这2位非常被神重用的这个基督徒呢？他的母亲，苏珊娜，就是因为苏珊娜，她教养她的小孩，而让她成就了哈。苏珊娜，她总共生了几个小孩，你知道吗？19位，生了19位哈。好，那她先生是牧师啊，Samuel 啊，他是牧师啊。那你知道苏珊娜她怎么样教导她的小孩了？他固定哦，每个礼拜面对面的一对一的对每个个别的小孩，至少都1个钟头教导哦，固定教导他们圣经，教导他们敬拜，固定的哦，每个小孩子，而且呢，因为丈夫常常出去宣讲福音嘛哦，所以他就在家里就主持了敬拜，主持了查经等等等等。啊，他不但是这样，他还到社区去帮助啊其他的家庭啊。他还有一些制作啊，比如说一些写一些 commentary 啊，对于圣经上面的等等啊。弟兄姐妹，因为蜀山呢，所以造就了约翰卫斯理跟 Charles 卫斯理。那因为约翰卫斯理还有 Charles 卫斯理。影响了18世纪以后的美洲、欧洲、亚洲，全世界的基督徒的灵命啊，很重要。所以，再一次的教养孩童，将神的话语传承下去，使他能够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阿门。得祝福的秘诀，再一次的，我们知道就是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啊，神的诫命，我们 真的要了解神的话语是蒙福的一个关键啊。然后神的话语不可增加，也不可减少。我们的责任就是什么？就是谨守遵行就对了啊。第三个，这么好的福分，一定要把它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传给下一代。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借由这一段经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主，你的话语是上好的福分，是不可缺的那一样。主，我们要谨守遵行，主，我们也要把你给我们的这个教导，给我们的命令，给我们的诫命，给我们的话语，能够好好的谨守遵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主，更在我们子女面前成为他们的好榜样，也把你的话语能够传承给他们，让子子孙孙因着你的话语而蒙福。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